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天我们先来看看香港的消息。香港将会出现朝阳大妈的组织，在社区里面广播这个政府的善眼。朝阳大妈在国内或者被誉为叫做街伯。什么是伯？即是说她是八婆，专门睺在那些街道，你出入那些最小的街巷里面，看着每一个人经过，然后做记录打报告。在文革时期，街伯呢就负责着监控人民行动的角色，做着一些写小报告的角色，可以说是中共最基层的爪和牙。中共的影响力为什么深入到每一个家庭组织，每一个社会的细胞呢？就是利用这些街伯去控制，去传递中共的信息和搜集人民的信息，来到监控人民的。如果我们说天眼，即是那些 CCTV 呢，是全方位没死角地监控人民呢，那这个街伯呢就直情是登房入室，去到你屋企找你的，直接干预你的日常生活。虽然如果平时来讲呢，他不会直接在这里支阿座的，但是当他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什么都做得出了。大家看看国内那些大伯啊，大伯是什么来的，不又是这一类的街坊组织。当权力下放到他们手里面呢，结果就造成种种的坏事，连你家的铁门都可以封死，烧焊烧死的，火烛焗死你的。这些这样的社区组织啊，如果直接由政府控制，他的报告直上天庭的话，大家想想是非常非常之危险和恐怖的一回事，起不到预防的作用。综合报道，李家超在施政报告里面提出了关爱队，现在已经到了落实的阶段，全港被划分成452个小区，每个小区各设一支关爱队。早前有市民担心这个代表着大陆网格化。什么叫网格？即是像一个地区一格一格地分开，在军事上叫分而食之，一啖食不完就分开几啖食。网格化管理杀到落嚟香港，亦都有评论认为关爱队的性质更加好似朝阳大妈咁，负责执行党的指令，将党的眼线安插到香港社会里面。由于事态的发展都几迅猛，即是迅速同埋猛烈，而家关爱队已经到咗轮选嘅阶段啦。小队成员需要爱国爱港，其实就系爱国爱党。還要講明支持並配合政府領導，具備一定地區網絡和服務經驗等等要求。每小隊的人數大約是8到12人，包括隊長和副隊長各一名。一個團體可以承包多於一個小區的工作。咦，這裡有水分喎。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就表示，關愛隊在地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法治教育领袖培训计划的潜在培训者。哦，原来第日香港政府就是由这些街伯或者叫扑街啦组成的。有市民形容关爱队或者会成为政府渗入社区做统战工作的黑手。这个不用担心啊，是一定会啊。时事评论员桑普呢对自由亚洲电台曾经表示，关爱队的性质类似大陆的居民委员会或者街道居委会，即是街伯咯，讲嚟讲去。同埋朝阳群众，即是朝阳大妈啦。工作亦都包括宣传宪法、法律、国家政策，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持治安，办理公益事业等等。哇，呢啲咁政治性，有啲系 professional 嘅啫。交由呢啲地区呢啲乜都唔识嘅八婆八公去搞啊， 你有冇搞错啊？桑普形容是港共政府安插在香港各区的眼线，他妈的啦，乱搞系，简直是在香港乱搞。桑普认为当局的做法是会造成人人自危，港人更加难以自由表达意见和享有社交生活，因为监视你的身边，党的线眼就在身边，可以全方位地监督，去茶楼或者上街，对政府施政发一下牢骚都可能被记录下来，这个不就是政府的目的咯。资料显示，朝阳群众就是来自中国东北朝阳区线人的代称，因为曾经多次成功举报名人吸毒或者嫖娼等行为而知名的。即使第日你住在那里，如果有街霸的呢，你就不要带条女回家了，因为她问长问短，原来不是你老婆就说你嫖娼。咁朝阳群众在2015年5月29日还获得北京警方公开承认赞扬。有网友戏称朝阳群众就是世界第五大情报组织，他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英国的军情六处、苏联的 KGB 和以色列的摩萨德并列。是啊，他的恐怖程度还有超过他们的趋势。因为人家这外国的国家安全情报组织是针对他国内的外国势力而做的嘛。而你中共现在变成港共之后呢，这些这样的所谓国家安全组织是针对的敌人是什么？是普通市民啊。即使现在很客观地讲一句，港共政府彻头彻尾就是跟香港人民对立的，大家是敌我关系。讲完。咁民主党由尖旺区区议会副主席朱子乐就认为，关爱队其实是政治优先，政府要求承包关爱队的团体拥有举办过集港会、二十大讲座谈会、庆祝国庆等等活动经验，完全偏离了服务地区的原意，令到这些关爱队变相沦为政府的啦啦队。港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每个小队在两年里面动用的经费就去到80到120万元港币。如果你将52个小区都用这个笔直来计算，两年里面耗费的公帑最高可以达到5亿4千万港元。哇，这一笔费用简直就是利益的输送啦。如果将这笔费用的一半拨给现在的区议会去增加资源和人手去协助做社区的工作，肯定效率会非常之好，是好过他这做的好多好多。报道里面还说，预计在2023年的第一季，荃湾和南区将会率先成立关爱队，政府会在11月公开邀请团体报名参加这两区的关爱队的第一阶段轮选。哇，好似几透明哦。在未来政府会参考荃湾和南区的经验，陆续成立其余的小区的关爱队，即使是势在必行的了。现在这个所谓样板的小区轮选过程只是走过场做样板戏给你们看的。正如我刚才讲，如果将这些资源的一半拨给区议会做同样的社区工作，效果会好很多。为什么会好很多？因为市民会放心。现在这样做法，市民是极之惶恐和不安的。而现在那些市民的心理状况，政府不是不知道的。港共政府之所以一定要硬上马，一定要使这些钱呢，纯粹是配合中共的施政而已。节目来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呢一节我哋继续睇翻放宽咗疫情管控之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嘅实情先啦。喺呢一波疫情解封之后，中国迎嚟咗一个破产负资产潮，啲老板集体崩溃，生不如死，纷纷发条子到微博上，甚至社交媒体上诉苦啊。另外嗰啲大伯呢，亦都出埋嚟加入讨薪嘅行列。我哋先听听啲老板讲乜。
我2016年，还是一个身家过亿的企业家，浙江天花板粮厂企业董事长。很可惜，今天我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来到这里，我现在还背负着1100万的债务。可能现在有很多实体老板和我一样食不下咽。作为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实体企业家，我拥有浙江最多纸染加工厂和多家服装外贸公司，2016年前都是年产值过亿，到现在成为负债人、失信人和所谓的老赖。我每天都在体会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我刚刚从杭州刚到六安，今天一早，8点多钟的时候接到法院的电话，他让我赶回来到执行局去协商。我都不知道那些债主们为什么做什么事赶尽杀绝。那像我这样有诚心的一个负债人，对吧？不逃避，不躲避，能有个正确的价值观去做事、去处理事，为什么就不给我们一点路走，非要把我们逼着去打工？去玩失踪，让你们找不到，是不是你们心里都舒服一点？这两年我也该再怎么说，你们放心，只要我老陈人在活着，就不会少你们的钱。但我同时也希望你给我空间和时间，三天两头不是打电话就是威胁，就执行局的。你想想，上半年又是疫情，又是拘留，现在刚刚疫情过完，刚刚出去做点事情，又是搞这一套，又是把我人传唤回来了，对不对？你这样搞的话，你像我们怎么去做事，你知道吧？没办法做了，知道吧？我太累了，
负债了220多万。去年的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多，当时就想着经过今年的努力，我一定能把账还上。太苦涩了，今年不仅没还上，还翻了一倍。12月份了，今天给员工发了上个月的工资，已经通知我的店打算把它关掉了，实在是感觉自己没有能力把这个实体店再运营下去了。一年为什么亏这么多？很多人问我怎么可能欠这么多钱，没法回答，不想欠人情，所以说我所有的卡都倒不动了。目前来说太难了，真的是今年的实体为什么这么难？哭都解决不了问题，我的情绪崩溃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看，正说着呢，催收电话又来了。
我是一个负债人，但我今天为什么负债呢？我也是一个干工程的，做项目的。这几年跟政府干的项目，基本上都是跟政府干的合作的项目。本来这3年的疫情，咱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够难了。再加上我们跟政府干的项目，3年了，甚至有的是5年。到现在一分钱都不给我们付，我们现在真正的是走投无路了，我们就成了一个东抢拆了补西抢，现在没有钱拆了，没有钱可拆了，把身边所有的亲人朋友该借的都借完了，所有的贷款平安贷还有平安普惠，所有的网贷，所有的信用卡，所有银行该贷的我们都贷完了，但是真的真的真的现在没有办法了，怎么办？我希望政府能为我们老百姓能说一句话，能不能我们干的项目给我们付一些款，农民工工资我们欠不了，材料商欠不了，别人都很难，我们就顶着压力，高利息，各种的高利息，各种的贷款，我们现在每一个月的利息都是几万块钱，自己的唯一的一台车都抵押了，有的时候都感觉人生看不到希望了，感觉走到尽头了，感觉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半年没还了，就等着什么时候把我树了。 什么时候把车拿走？看到没，我还在开着百来万的保时捷，现在是有家也不敢回。我和家人说只是100万，但是害怕他们知道我欠的是300多万，害怕他们一把年纪了还要出去帮我赚钱打拼。他们早就退休了，本来可以过得很好的养老生活，最近催收，天天打电话骚扰他们，听到我欠了很多钱，开始担心这担心那的。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回家去面对他们。车虽然还在，但是已经拿去抵押了，卖了也不值几个钱，我已经半年没还了，就等着什么时候把我赎了，什么时候把车拿走。
创业失败了，欠债了100多万，这是我彻底创业破产负债的第12天了。高频的催债电话，家里父母的质问，一条接一条的那些还款短信，还有那些找上门的债主，我不知道这样的暗无天日的生活了，我还能过多久？唉，很讽刺。前两个月我还拥有很富足的生活，看看现在。还有就快过年了，这个家我也不敢回，其实心里真的很难受，压力很大，真的坚持不住了。身边呢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真的好失败。
现在凌晨2点，大家好，我负债387万，曾经是一家餐饮店的老板，现在睡不着觉，因为2天2夜已经没有睡了，现在非常的疲惫，特别累，真的。白天要面临各种信用卡网贷的催收电话，而且这些电话已经打到我家里了，终于是扛不住了。现在30多岁的我，把生活过得如此狼狈不堪。
30张信用卡，来看一下，全部逾期了，还有4家网贷，不是我不想还，是我现在根本就还不上，该拆的已经全部都拆了，该借的我也都借遍了，我现在实在是拆不动了，也借不到了，电话和通讯录都被爆了，请给我们负债人点时间行吗？
唉，中国老百姓，你想做一个好人都好难啊，一言以蔽之，苦啊。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这一节我们回来关注内地。那中国内地的新闻呢就无日无之了，近期从那个极端的风控啊，动态清零，以致到爆发了民怨，由富士康事件一路蔓延下来呢，爆发了白纸革命。当局的对策当然是一手硬一手软啊，除了秘密地大找捕啊，秋后算账拉人啊，认得的都拉的了，表面上就做一些功夫，当然是放软。放软呢，习近平呢就出完20条又出10条，最拉尾呢就接近放弃那个清零的政策了。咁放开了之后，发生了一些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中国大陆里面大规模爆发了疫情。其实这个疫情的爆发呢有识之士啊，如果真是医疗方面的专家呢，亦都唔会感觉到太陌生嘅，因为你谂下，你唔系靠啲人嗰个免疫力去对抗病菌，而系采取养殖业嘅清堂政策，即是话如果养嘅一池虾或者鱼发病咧，就直情将成堂嘅虾或者鱼销毁就算数啦。咁北京呢种政策落实落嚟咧，就拉晒啲人去监禁起嚟，所谓嘅方舱医院啦。在2003年沙士爆发期间，黄岐山就是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将疫情压了下来，将当时染病的染得沙士病毒的病人全部监禁起上来，人说有入无出，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咁而家将嗰个政策延续到今时今日咧，就发生咗转变啦。因为病毒咧经过几年，亦都冇咁严重，而且有人发现呢啲系一场大嘅生意嚟嘅，可以产业化。何谓产业化？索性将佢量产啦，搏命起方舱，将啲人拉入去，又可以收呢样钱嗰样钱，自己啲亲戚朋友啊，狐朋狗党仲可以捞一把。哇，发啦发啦咁啊！原来实际上咧，佢哋系唔识医呢啲所谓嘅病嘅，唔识医嘅意思，佢哋系冇一只有效嘅疫苗针对呢啲所谓嘅病毒。由于病毒变种亦都变得好快，佢哋亦都冇可能追得到病毒变种嘅速度去研发疫苗。所以中国大陆嘅疫苗由始至终都系一场欺骗，欺骗乜嘢啊？欺骗全世界咯，你啲疫苗唔使俾我啦，我有自己嘅，咁佢就悭翻一大笔啦。呢个视人命如草莽嘅中共政府，根本就唔系理紧中国人嘅死活。所以中国人到今时今日对病毒嘅抵抗力一啲抗体都冇。呢个就系所谓嘅极端清零呢个囚禁政策做出嚟嘅。所以话，与其话而家个疫情大规模爆发系意外咧，倒不如话呢啲系估计之中嘅事啦。但系无论如何点，中国人都要走过呢一关，先至能够真真正正享受到与病毒共存嘅一个社会环境啊。咁我哋翻翻嚟睇一睇社会上啊，对呢啲事情咧有啲乜嘢比较上真知灼见嘅，我哋提出嚟大家分享一下。据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政治学博士林松咧，就写过一篇文章，就质疑疫苗嘅功效有几大，到底有边啲人真真正正关心曾经打针嘅入院人士。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习近平对来访嘅米歇尔讲话，中国大陆最近爆发嘅老百姓抗议活动，反映咗对防疫管制措施嘅不满。疫情已经进入一个冇咁致命嘅阶段啦。呢个时候，中国大陆已经逐渐放宽防疫管制措施啦，纾解民怨咁话喎。但值得关注嘅一件事，自从2019年年底啊，喺大陆爆发咗疫情以嚟，三年嚟对病毒嘅来源、防疫措施、打针功效等等，一直出现咗唔同程度嘅争论啊。喺各个层面，特别系医疗啊、医护界界别里面，呢啲争论啊，同博士论文一直去到民间啊、病人啊，都喺度讲紧。就以新南威尔士啊嗰个大数据嚟到做举例，直至到12月3日过去一星期，染疫确诊入院非重症嘅有697人，但系当中冇打针嘅咧，竟然一个人都冇，反而打咗4针或以上嘅咧，占最多，高达296人。排名第二嘅就系打咗3针嘅170人。点解会咁嘅情况？因为嗰啲疫苗系冇用嘅咯，唔打好过打咯。同样睇翻进入重症室嘅病人有54人，但系冇打针嘅咧，竟然一人都冇，打咗4针或以上嘅，同样系占比例最高嘅，高达18人。排名第二嘅系打咗3针嘅，高达15人。咁从新南威尔士嘅卫生部嘅统计资料就可以睇到，打针越多，入院比例就越多。以打咗3针同4针嘅入院人数最多。点解会咁样？呢啲唔系就证明咗政府嘅宣传与事实不符咯。喺呢个数据发表之前啊，啲专家一直都话死嘅人都系冇打针嘅。原来呢个只系佢哋想当然嘅讲法啫。呢啲专家攞唔出啲乜嘢实际证据证明冇打针嘅会死噶。事实上，疫苗亦都喺佢哋口中，并唔系用嚟做治疗作用嘅，起唔到预防嘅作用，只系可以减轻患者嗰个痛苦嘅啫。咁又有第二啲问题产生咯，我哋继续睇落去。咁林博士对专家嘅讲法提出质疑，佢话佢唔系医学方面嘅权威，但系佢系反对 虚假信息嘅啫。虚假信息即使系 fake news 啊，冇错 ，fake news 就系我哋好多时喺嗰啲主流媒体所睇到嗰啲主流灌输俾你嘅信息，当中好多部分、好大部分都系属于虚假信息 ，fake news 嚟噶。你信佢一句，可能就系会死亡啊！咁林博士就质疑：第一，目前所谓嘅疫苗研究开发时间只有短短嘅一年，并唔系一般至少要花上三五年先至能够开发出嚟，并且其后嗰三五七年仲要根据临床嘅医学数据去改善啊，或者叫做 improve 嗰个疫苗嘅水准，优化佢嘅咩？咁样呢啲一年唔到嘅所谓疫苗，到底算唔算能够真正符合疫苗嘅定义？第二，只系减轻痛苦、减轻入院重症嘅死亡几率，算唔算系真正嘅疫苗？第三，2020年研究开发嘅疫苗系唔系可以针对2022年已经多次变种嘅病毒？咁林博士又质疑。在2019年至2020年全世界各地开始封城的时候，当时各地面对的确诊感染个案是几多？现在解封了，各地面对的确诊感染个案又是几多？因为当年寥寥可数的个案就宣布封城，现在面对更多的确诊个案可以与病毒共存，这个是什么的逻辑呢？咁林博士最拉尾话，中国大陆网上流传嘅讲法系老百姓坚持不懈地对专家进行科普，专家终于明白啊，新冠比流感仲要轻，老百姓坚持不懈地对大白进行普法，即是普及法律，大白终于明白啦，自己冇执法权，百姓仲要坚持不懈地对脑残进行启蒙。呢度脑残终于明白咗啦，新冠唯一嘅后遗症就系暴露咗佢嘅智商。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